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体悟责任与修炼，作者德国西人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多年来我参与了各种项目并承担不同的责任，我一次次的吸取了经验教训，而且这些教训总有一些共同点，现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背后的规律和根本执着。第一部分，履行自己的责任。我参与了神运、干净世界这些项目，还担任佛学会成员的职责，我觉得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有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负担，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巨大而沉重，有时一切都很顺畅，感觉就像一种召唤。我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但我的工作让我可以非常灵活地安排时间，这样我可以积极参与不同的项目，完成一些事情。不过目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新的要求摆在我的面前，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让我有机会获得更深刻的见解，以一颗更加纯净的心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情，而不是被人的观念所驱使或污染。在2017年，当时过度的责任感给我造成很大的忧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与神运德国巡回演出相关的会计工作，还有后台的各种组织工作，同时我还要照顾两位跟随神运巡回演出的同修的孩子，因此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另一个城市。我们第一次接触网络广告，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意外让我非常担心我们的现金流，同时我得知也没有运送神运传单的人，而且我还要做常人的工作。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待资金挑战，一种是以轻松冷静的方式但并不掉以轻心，另一种则是较为紧张的方式。梦中的身体都明显感到疼痛，但这是我熟悉的方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接近。我在梦中不断切换这两种视角，并能清楚地感受到每种情况下身体的差异。突然我从梦中惊醒，却疼得差点叫出声来，我感觉自己的脖子快要断了，我无法坐起，手臂也只能举到胸口的高度。我发正念并向师父求救，但疼痛并没有消失。我当时不在家，而是在照顾巡回演出的两位同修的孩子，我挣扎来到浴室，也许热水能缓解疼痛。洗完澡后我试着坐下来再次发正念，但疼痛似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并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我一直等到凌晨5点，然后给一位当医生的同修打了电话，经过简短的交谈，他做出了一个远程诊断，急性落枕，类似扭腰，只是在颈椎部位。治疗方法是避免压力，多休息，注意保暖。很明显我上了一堂关于放下和放松的课。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由于身体原因，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完全相信师父。我接下来要做的是确定优先事项，首先确保孩子得到照顾，我找到一位同修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又有同修主动接替我去运送神运传单。我也告诉同事我会有2天无法工作，剩下的事情就是确保神运网络广告的现金流。同修们一起决定临时贷款，而且很快就还清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然后我弯着背，扭着脖子，蜗牛般的速度走到最近的药店，买些热敷贴和热水瓶来敷背，虽然疼痛仍然很强烈， 但我心中的绞痛却缓解了许多。第二天是星期五，我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让妻子接替我，然后我一个人在森林里散步，这让我放松了下来。直到现在写这份交流文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师父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或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转这么快，因而有些得意忘形。当我第二天回到法兰克福时，我牙痛难忍，脸颊也肿得老高。显然我并没有真正放下一切，看淡一切。我再次找人照顾孩子，迅速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并找了一位牙医同修，请他帮我尽快治好牙，以便我在短时间内参与神运的工作。整个过程中我都有一种感觉，如果不能圆满组织好神运，完全是我的状况造成的。我不自觉地总是有这些想法，也没有想过要消除他们。我的责任感驱使我总是积极主动，以避免出错。我的正信还不够深入和强大，怕心太重，害怕一旦放下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年后的2018年，类似的事又重演了，只不过这一次是一种百日咳的症状，让我几个星期无法入睡，有时嗓子还发不出声音。之后的一个神运演出季，又发生过心悸和头晕的现象。最后我悟到了两点：一，我所有的努力、勤奋、忍耐、分担任务、承担责任，都是希望换来师父的慈悲。我有一种观念，认为众生应该无条件得到慈悲的救度，而我却必须为之付出努力。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种观念时常出现，并控制着我的行为。二，不是我圆融了一切，是大法圆融了一切。我想要自己负责，单枪匹马，用人的方法，心事重重，愁眉苦脸，担心完不成所有的事情。第二部分，珍惜修炼环境。说到心情沉重和愁眉苦脸，我做项目的方式也使我积怨甚深。我抱怨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共同承担责任，而只是以一种不固定的方式来支援项目。有时同修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把项目或团队当成家庭替代品，这种怨恨夹杂着相当多的傲慢和嫉妒。另外，怨恨遮住了我的双眼，让我很难理解同修。我主要是从工作结果来评判同修，而忘记了他们也在修炼当中，他们自己也有需要严肃对待的障碍，可我并没有真正帮助到他们。另一个危险的副作用是，我没有珍惜集体学法、练功和交流的时间，而总是急于转入开会的所谓重要部分，也就是具体的大法工作。以前修炼的喜悦被某种苦涩和沉重替代了。那么如何改善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状态呢？有时候真是见树不见林，其实神运就在我眼前，不断启悟我。神运通过舞蹈、歌曲和音乐救人，所有的节目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认为所有艺术家只有将这种快乐的信息深植于心，并真正的活在其中，才能传达出这种快乐的信息。发自内心的快乐、纯真的善良、只为他人着想，这真的蕴含巨大的力量。神运的舞剧经常讲述帮助他人的故事，我们也知道这是新宇宙的特点，师父教导我们要先为他人着想。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可能还是不够用心。2000年5月我得法后一个月左右，我想帮助大学里的一位同修在研讨会上唤起人们对迫害的关注，征集签名。当时我有严重的口吃，非常害怕在人前讲话。那时我能够突破自己，走进阶梯教室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我突然就站在了讲台前，而我的同修站在一边。我闪过一念，你应该为别人着想，而不是想着自己的怕心，人们正在遭受迫害，你必须帮助他们。于是我开始解释我们想说的问题，并宣读了请愿书的内容。然后我们在阶梯教室分发请愿书，当签名传回来时，我意识到自己刚刚在一个坐满人的阶梯教室做了一场演讲，没有任何口吃，而且还说服人们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我的膝盖在颤抖，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一个巨大的障碍突然被打破了。 我意识到当我做事时心怀为他的想法，我就不会因为执着自我而烦恼，就能做好那件事。师父总是为我安排了最好的，使我更进一步理解大法，而我却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我无限感激师父。为了改善项目工作和修炼环境，我不抱偏见地倾听同修的心声，关注他人的需求，不加评判地陪伴在他们身边。我也不必害怕这样做会浪费时间，我自己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修出快乐，保持好心情，做好忍受巨大痛苦的准备，要有面对巨难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有了这些决心，我相信我们最终都会履行我们的责任，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师父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发表后，我的人心再次被触发，愿再次被激起。我对项目中的巨大要求和压力，以及对其他同修的不平衡、不理解都翻上来了。这本来是老生常谈，但强烈的情绪却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同时，我的职业状况发生了变化，我的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赚钱，我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来保障收入。这正好是我掉进陷阱、迷失自我的地方。我很想用人的方法来调和一切，在人的层面上，这在目前似乎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既要积极参加大法项目，又要保证必要的收入。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来检验我在过去这些年的修炼中所悟到的东西，并做得更好。因为很多细节与很久以前的一些较大的考验几乎完全相同。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过不去时就开始抱怨大法，更甚者抱怨师父，是你自己有问题，师父不欠你的。这种抱怨的态度还有什么体现呢？不情愿。当我遇到不适合我的事情时，我不会表现出相应的情绪，而是把它隐藏起来了，而这令我心烦意乱，而且必然令我不能清晰思考，不能快速前进。当我试着淡然处之，努力放下时，那么我就会有智慧，知道如何把自己当作一块拼图来旋转，以便与其他拼图拼在一起。所以，我最好去寻找正确的拼图，因为寻找拼图中的正确位置，这是修炼。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还说，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些不真修炼，修炼中过不去关而产生怨恨的人，修炼是修你自己。这是我想起了德国文化中的一个特点，我们经常更注重把一件事做好，而忽略了这件事本身是否正确。这就是说，一件事情可以是不重要的、不必要的或错误的，但我们还是坚持去做，把事情做好。当涉及到项目时，小组里经常会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哪些地方应该做得更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一直讨论和检查，直到或多或少成型了，一个正确的主意诞生。但我们其实应该更关注的是专注于做正确的事，而这往往是困难的。因为你面前确实有确凿的论据和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当然，决定的因素是我们自身的修炼。在把事做好这种文化特点中，要努力放下，全心全意地配合对方，这样会更快达成目标。我悟到，我太执着于项目的结果，而没有把自己的修炼放在中心位置。神韵告诉我们如何将项目放在最终的重要位置。而修炼是一切的基础，只有这样项目才会成功。尊敬师父，严肃对待修炼是一切的基础，如果不敬师敬法，就面临淘汰的危险。我努力彻底净化自己的空间场，放下我的执着和观念，而大法给了我很多支持和鼓励。下面仅举几例。最近我再次出现晚上无法正常入睡的情况，早上醒来时严重焦虑甚至恐慌，没有任何外部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情况，整个身体似乎只剩下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两种生化物质。 压力重重，逃离的冲动，恐慌，心跳加速。有时候一觉醒来，就像当天学校要举行期末考试一样，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时间复习。在这种状态下，也很难集中精力学法或练功。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我以前也经常经历这样的事情。但这一次，我没有毅力去抵抗。当我的思想稍稍放松时，我突然意识到，我一直把这些思想误认为是自己的思想。这不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思想业力吗？为什么我总是让这些东西带动我呢？就这样，这些念头渐渐平息，我的头脑也恢复了清醒。我想，这些是对职业状况感到恐惧吗？不，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是对失败的恐惧。我害怕犯错，害怕因为犯错而受到批评，害怕让那些我非常重视的人失望。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虚荣心，我没有求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现在被迫放弃正式大法的工作，去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我该如何面对？我是想再次抗争，从某处调动力量来避免这些恐惧，还是顺其自然，坦然面对？认识的过程仍在继续，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内心的人的思想结构和行为模式。我承认这些行为模式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它们促使我完成某些正式法的事情，但其核心必须是纯净的，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帮助我同化法的过程。说到标准，在我感到强烈不满和怨恨的情况下，我的标准是错误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我在项目中往往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是我非常重视的某个同修的意见。如果我当时有勇气更相信自己从法中得到的启示，也就是说，如果我更多的遵从自己的内心，我敢肯定做事的方式会有不同，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差不多，甚至更好，因为我是抱着一颗纯净的心做的，因为法与我们同在并圆融着一切。我的天目通常看不到另外空间中的任何东西，但在集体学法的时候，突然间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一朵花，周围的一切都阴沉沉的，好像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花朵还没有绽放，但花苞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花蕾上有一层黑色的外壳，它一方面保护花朵不受外来伤害，另一方面又阻止花瓣展开。我突然明白了，那就是我。这个画面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相信只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就没有问题，我不必总是怀疑自己是否按照德国人的方式行事，是否做对。有法在，我扎根于此，我完全可以放松绽放。在展开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业力反映出来，这让人不舒服，但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经历了种种动荡，我对过去的修炼机会充满感激，我认识到了还有哪些枷锁仍在束缚着我，我如何才能逐渐放下这些枷锁，如何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感谢大家的倾听，并期待您的反馈和建议。谢谢师父。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放下后天观念，真修实修，作者瑞士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4号。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当正法进程走到了今天，我不禁扪心自问，在修炼中真的能坦诚面对自己的不足去修了吗？是否真正时刻都能做到真修实修？修炼无止境，我悟道，一个人在大法修炼当中，唯有保持谦卑的心态，在任何矛盾来时，无条件地找自己的原因，才能算真修。而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只要想向内找，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不足。就怕自己不想找，或找到了也用人心挡着，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改变。自从2020年疫情爆发以来，我几乎完全放下了常人中的工作，一直在参与一些媒体项目。刚开始时，虽然大小考验不断，自己一般都能站在正法修炼的大法弟子的角度去思考，想到所做的一切事情的目的都是为了救度众生，这时基本都能过去。可后来遇到一些考验，过得就艰难一些了。走过来之后才发现，那些阻碍自己提升的，还是长期隐蔽的、没有意识到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刚开始发现这些观念时，不由得吓一跳，往往还不容易马上承认。下面略举几例，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发现顽固的执着心。由于自己拥有比较突出的专业技术背景，曾经得到过项目总负责人的重视，各级主管一直非常重视我在一个写作项目 A 中的作用，而且不断对我提出希望，希望我承担起更多的工作责任。而我因为对于另外的一个写作项目 B 在去年11月下旬得到了肯定，所以一直在做 A 的同时继续默默地做着项目 B。 项目 B 在今年6月下旬再次得到肯定，主编准备以每周两三篇的节奏开始发表，我不敢怠慢，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全力以赴做项目 B。有三天都是凌晨五点才休息，另外几天也通常凌晨三点左右才能做完当天要完成的工作，做得非常辛苦。于是我告诉主编，我已经精疲力竭，不可能同时做 A 和 B 两个项目。于是主编请示项目总负责人，是否可以暂时停下项目 A， 借用我一个月，把文章的发表进度跟上之后再说。各级主管都表示理解，同意了。结果项目 B 远远比我想象的要艰巨复杂，团队人手严重不足，很多事情事无巨细，基本都是我一个人在干。我觉得自己像那个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又苦又累，还没有人可以倾诉。我心里很清楚，这是师父给我出的考题，我一定要交好答卷，不能偷工减料，不能偷懒，也责无旁贷。这个时候唯一支撑我继续把事情做下去的动力，就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感。我告诉自己必须要完成这个项目。就这样一干就是两个月过去了。一天媒体总负责人要求我立即回到项目 A 中来，主管也跟主编开了会，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发了话。我心想，项目 B 都是被肯定的，还能不让做？嘴上答应了，但是并没有真正想通，心里有点愤愤不平。正在这个当口上，师父发表了新经文《远离险恶》。虽然这篇经文提到的是表面上与我无关，但是师父的讲法里一下子触及到了我那颗顽固的执着心。师父在《远离险恶》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些不真修炼，修炼中过不去关而产生怨恨的人，修炼是修你自己，你做的一切，包括讲真相中所做所承受的迫害，是修炼的过程和必须要做的。被旧势力强制迫害，也是因为你自己存在的业力造成的。我悟道，自己现在过的关是自己必须要自己走过去的，用大法的标准来衡量，在集体证实法的项目中，自己并没有做到无条件配合整体，没有做到无怨无恨，没能够在考验面前无条件地去找自己，扩大自己的容量，反而是我行我素，用安逸心为借口而不想改变自己。这怎么是真正的修炼呢？表面上是在修， 可是这一关没有达到标准。师父慈悲，给我一个当头棒喝，让我马上清醒了过来。我意识到，当初自己觉得不可能同时做好两个项目，这个想法其实是来自自己的一个自私的观念。这是一个保护自己，不愿改变自己的旧观念，不是为了别人着想的，不符合法的。我应该放下自己的私，从大局出发，扩大容量，无条件的配合，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我马上真心实意地向项目负责人道歉，并且以实际行动赶快弥补了之前对项目 A 的亏欠。几天之内就为项目 A 赶出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第二篇文章也取得了佳绩。我想这是师父看到我放下了原来那颗执着自我、为私为我的心后给我的鼓励，告诉我这样做就对了。我提醒自己，救人的是师父，可不能谈天之功，觉得自己怎么了不起。这时我发现，用主要的工作时间来做项目 A， 保证好大局的前提下，再利用一些业余的时间做项目 B， 这样两件事情都能平衡好。通过这件事，我意识到，一旦站在为整体考虑的角度，突破自我的局限，是可以做到圆融好不同项目的需求的。因为做事的出发点不同，不是为了自我考虑如何，而是真正无条件的为了整体，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当我真正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终于学会在矛盾面前如何区分什么是为私的固有观念，什么是为他的考虑，学会如何放下那些隐蔽的私心，为他人着想了。第二部分，经历磨难更要知道感恩。项目 B 是一个非常艰巨的写作项目，非常苦，一次次，一天天，熬夜成了习惯。每一次快熬不下去的时候，支撑我走过来的只有心中那个助师救人的神圣信念。我知道自己从天上下来的时候，在师父面前签下了誓约，如果不做好自己该做的，是要犯罪的。然而毕竟是人在修，有一次熬夜到深更半夜，心中又有一丝幽怨冒出来，为什么没有人来帮分担一些工作，为什么总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默默的耕耘，心中仿佛有个声音在呼喊，这些苦什么时候能熬到头啊。这时候我听到一个同修的交流，他说，不论何时何地，甚至在磨难面前，都要感谢师父。修炼人不应该只是在得了福报，比如得到了健康的身体、家庭幸福、事业成功的时候感谢师父，难的是当自己在苦中，在一无所有、颠沛流离、面临重重磨难的时候，仍然记得感恩。作为一个常人，当别人对你好的时候，你会感恩，而作为一个修炼人，就要去掉这些人的观念，学会当我们在个人修炼闯关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我们更要感恩，感谢那些让我们能一举四得的人。一举四得，选自转法轮。感谢那些能让我们失去面子、失去常人中的名利情的人，正因为这些常人中的逆境，我们才能逆流而上，净化身心，在返本归真的路上又前进一步。我悟到，历经磨难也是师父的恩典，因为如果没有师父为了度我们，为我们精心安排的这些考验，我们就偿还不了在生生世世中造下的罪业。因此我要心怀感恩，高高兴兴地在师父的安排中修，在磨难中守住一个修炼人的本心，坚持不懈地修下去。我悟到，在磨难面前不抱怨，并且始终怀抱着一个对师父感恩的心，这是一个合格的修炼人应达到的最起码的标准。作为一个修炼人，更应该在感恩的同时记住珍惜修炼的机缘，赶快把自己的人心找出来修下去，同时 也要否定一切不是师父安排的东西。当我真正明白这一点时，那个求安逸的抱怨心一下就离我而去，而且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三部分，与同修的共同提升。我在参与项目 B 的协作工作中，曾多次经历与同修一起共同提升的殊胜机会。有这样两件事。一次，一位同修在我贴出第六章的初步提纲时，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其中的不足，说没有写出很关键的内容。我看到他的反馈时有一点委屈，心想，忙了一个通宵，好不容易写出这些内容来，你怎么不说两句好话，还批评一通。另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他说的那部分内容我手里没有素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怎么写啊？过了几天，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发现自己不应该因为他说话直率而忘记采纳他的正确建议。他说的那个部分的确是应该写的。我发现自己有爱听好话的心，虚荣心，决心去掉它。放下了这些人心后，我神奇地发现自己原来发愁找不到的那些素材，奇迹般的都慢慢找到了。那些素材有的是同修帮忙找的，有的是之前就保存下来的，该有的都有，终于有米做饭了。我在集体讨论会上特别感谢了那位直言不讳的同修，他提供的思路为这个章节内容增添了力度。在这同时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位同修想写第八章，这位同修比较有逻辑性，曾经写了一些草稿，觉得自己写得很合逻辑，但是别人几乎都读不懂，他还非常坚持，别人还不好意思跟他说明。开始时我也觉得这事很难处理，不知如何是好，就委托别的同修去跟他沟通，结果发现效果不好，他似乎更有情绪了。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放下怕心，站在为他着想的角度，真心地与他交流修炼的体会，告诉他，他写的东西别人看不懂。他明白了大家反馈的真实原因，我真心地与他分享自己在写作方面的修炼体会时，我谈到修改就是修心。他认真地听着，马上态度就转变了，也放下了他原来的固执观念，向大家表示愿意放下自我，配合整体。通过这件事，我悟到矛盾之所以过不去，也是因为我自己这儿也拧着劲儿。当我们都能坦诚交流时，看似激烈的矛盾一下子就过去了，而且双方都修过来了，团队整体提升了上来，大家都感受到了大法的威力。第四部分，时间是否够用。修炼以来，让我觉得最难突破的一个关卡就是时间。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时间很紧，想要做的事情很多，总是觉得时间很不够用。由于这个原因，我似乎一直在平衡工作、修炼、休息以及和家人、同事的关系等方面挣扎，在如何让自己作息更有规律这个问题中纠结。我以前就有迟到、爱熬夜的习惯，加班加点的工作几乎是我的常态。时间是一个神，我想他可能对我非常愤怒，因为这么多年我对他都不够尊重，可我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说，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每次读到这段法，我都觉得是在说我。分析之下，发现导致自己总是感觉时间不够，追不上时间的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没有经常用自己的主意识来主导安排自己每天的事情，尤其是白天，经常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的干扰，导致自己总是被各种事情分心、分神。而晚上没人打扰，正好可以在不受打扰的情况下高效率工作，所以熬夜成了习惯。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多提醒自己要加强主意识，去掉人心、人情和观念的干扰。第二，有一个喜欢拖延、好安逸、惰性所构成的观念和假我。 他们总是在我需要集中精力完成某项任务的时候干扰我。很多事情，比如拖延症、效率不高、安逸，其实都和惰性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下决心改变这些观念，否定他们，发正念集中清理惰性和安逸这些物质。第三，完美主义，导致我会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想得复杂，弄得自己精神紧张，而没有把时间和精力更有效地花在解决问题和制定解决问题的计划上。时间在负面思维、紧张情绪和怨念中一点一点地流失过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就得去掉虚荣心，重视效率，不要过分追求细节的完美。第四，肩负的工作越来越多，对自己在修炼上的要求也提升了，需要学会更好的合理平衡修炼、工作和休息的时间，平衡好各方面的事情。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保证学法练功的时间，不断提升自己的修炼状态。第五部分，放下观念，做到真修。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从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不断去掉自己在后天中形成的各种观念非常重要，这是一个修炼人最基本的功课。最近过的一些心性关，回头一看，都是在法理的指导下，突破了后天观念之后，才真正走过来的。交流出来，也是希望大家都能把握好这一刻千金的机会，在正法修炼的关键时刻，走得更稳，做得更好，都能兑现我们在史前立下的誓约，不辜负师父与众生的期望。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修炼体会，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